Introducing WonderSuite from Bluehost.com, the tool that makes WordPress wonderful for everyone. Website creation is hard, but now with Bluehost, you can answer a few simple questions about your business and goals, and the WonderSuite tools will automatically lay out your WordPress website or store in minutes. Seriously. From there, you can customize your design, pick your brand colors, and add blocks. No custom theme or coding required. You'll get content suggestions that you can keep or revise. And with Yoast SEO built in, we automatically help you get found in search engines. From step-by-step guidance to suggested plugins to an AI-powered help bot, our built-in tools make WordPress wonderful for everyone. Whether you're a beginner or a pro, you can join over 2 million Bluehost users. Go to bluehost.com/wondersuite. That's bluehost.com/wondersuite.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部科幻小说，又是我最喜欢的主题啊、最感兴趣的领域。这部小说呢，来自于俄罗斯，在科幻界还有游戏界都具有巨大的声誉，来自于俄罗斯科幻作家迪米特利·格鲁霍夫斯基在2002年创作的一部末日小说《地铁2033》，其实它是一部三部曲，一共包含三部小说。那我在最近呢，把这三部小说都读完了，意犹未尽啊，还在玩地铁主题的游戏。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是针对小说本身来聊一聊这个劫后余生的世界以及背后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种后启示录式的设定的小说。首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我特别喜欢这种人类灭绝然后文明之后重新再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设定。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印象特别深的动画片《天空之城》，其实我们要严格来说也属于这样的一个文明灭绝然后又重新发现古代的遗迹啊，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之后呢，我喜欢各种各样僵尸题材还有末日题材的小说。现在我去想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这种题材最容易展现人性，这种题材呢具有特别厚重的故事可以讲，还有这种题材呢当然有大量的戏剧性，比如说僵尸题材是吧，都是生与死的这个诀别，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原因。但今天这部小说呢它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今天这部地铁这套小说呢，它不仅仅只是描写了一个劫后余生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当然充满了末日时代的那种争夺资源，人性的阴暗的一面被极大的放大，美好的一面也被极大的放大，然后充满了善与恶的抉择。但同时呢，也 因为它有一个战争的一个背景设定，而且来自于俄罗斯，我们一个可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文化和背景，所以这让这部小说呢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就顺着来说吧，先聊一聊第一本书《地铁》2033。现在我在这个维基百科打开这个页面呢，给大家看到啊，它是2002年创作的。那么它故事讲述了什么呢？就是讲述了一个以一个主角叫 Artyom 就阿特里姆，或者说怎么翻译，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啊。这个主角呢叫阿尔乔姆啊 Artyom。那么他是在核战争出生之前，核战争诞生之前就出生。那么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说在2013年，2013年呢诞生了一场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一场核战。那么具体没有说，但可以这么说，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产生了一场大战，然后呢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其实都已经灭绝。那么莫斯科呢有少量的幸存人口，大概4万多人，那么就搬迁到了这个地铁里面去躲避。那么最终呢就在这里就定居下来，地铁就成为他们的家，成为他们的故乡。然后地铁的这个环境呢，因为它是以站每一个站之间它有地铁的这个线路，然后呢大家在每一个站台上呢就定居，然后呢慢慢的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变成以站台为据点独立的城市，甚至可以算是一个国家。那么也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派系当然有很多具体的设定了，比如说那里地铁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以蘑菇还有以这个养的猪猪肉作为求生的这个食物。那么也有这个早期留下的大量的军火和这个器材可以使用。那么慢慢的这个地铁里面的派系呢就衍生出了一些不同的派系，比如说有新纳粹，有新斯大林主义的红线派，然后呢还有这个拥有这个强大军事力量的这个汉萨政权啊，有不同的这个分班，就有点类似像三国演义一样啊，就是分为不同的派系，然后互相之间呢开始进行进行争夺资源啊，甚至会抢夺具体的站点，甚至每一个站点的这个人和资源。那么还又进入了这个小规模的这种战争状态，互相之间呢会试图去摧毁对方。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故事背景。那这个主角呢叫做阿尔乔姆，他小时候呢是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随着妈妈和家人呢从莫斯科地面逃离到了这个地铁里面。那么在地铁的这个站点居住下来，但不久呢这个大量的食肉老鼠，就是那种老鼠都是因为受了辐射啊变异就很大就来侵袭，就来这个袭击站点那么这个站点就被老鼠攻陷，然后他的妈妈也死掉了。那么他被一个军官一个士兵叫做苏霍伊从这群老鼠里面就救出来，后面呢就把他当作养子抚养长大。那么他年纪很轻，就20多岁，那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巡逻，还有在蘑菇工厂去生产食物。那么之后呢他遇到了一个人叫做这个猎人叫做 Hunter 其实就是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就在寻找苏霍伊，要商量说要前往一个站点去通报一个消息，来解决整个站点受到一群来自叫做黑暗者的这种生物的袭击那么阿尔乔姆呢受到了这个猎人的委托，要他去代替自己去完成这个使命，也就是说他需要去从地铁站 自己在的地铁站出发，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铁站，去向一个叫做梅尔尼克的人，也就是一个军队的一个指挥官，去传达这个威胁已经来临，然后需要去做出对应的策略。那么这个任务其实有点像那种《指环王》里面护戒使者，一个 Hobbit 人突然接受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去把这个魔戒送到末日山去销毁，就是非常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时的地铁站点之间互相都是隔绝的，然后不同之间地铁站之间的那种危险，除了来自于人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些超自然的，因为在核战爆发了几十年之后，有大量变异的生物，也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会出现。那么但阿尔乔姆就接受了，然后呢他就前往去执行这个任务，并且一路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冒险，然后甚至呢他们还前往了地面，去到地面之后呢地面已经受到辐射，那么需要在保护自己的同时面对不同的这个生物的侵袭这个变异生物的侵袭。那么最终呢他接受了一个任务，是要去到在这个莫斯科地面上的电视塔，爬到这个电视塔上去引爆炸弹，这样的话可以将那个一直侵袭他们的黑暗族全部消灭那么这是整个故事，但故事还有一个背后的深度，我在这儿就不做过多的怎么说呢，这个剧透了。当然现在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的话，会发现这个在维基百科上其实已经有一些剧透那么这本书呢是我在前段时间读的中文版，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有知道这个游戏特别好玩，然后很多人都有提，我自己也开始玩这个游戏中的其中一部，那么非常厚重，因为整个这个美术设定啊，这个人物感觉都是俄罗斯风格，就让我对这个小说本身产生兴趣，于是呢开始去阅读这本小说，然后阅读完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就把第二和第三部都阅读完了。那么所以我在阅读这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呢，其实的感觉是这样的，这是我写的读完这本小说的一个感受，说这是这部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那么小说的开始和中间部分呢，因为我自己已经玩过游戏，而且这个故事感觉太线性了，就像刚刚说的，就像那种护戒使者的这种故事一个普通英雄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始冒险之旅，所以感觉一般，有点像一个网络文学的感觉。但是后面呢，对于他的一些设定，对于他的一些，就是人性之间的一些表达、一些抗争，其实还是觉得非常的有冲击力。比如说，在地铁站之间交易的这个货币呢，就是子弹。那么通过子弹去换取该拥有的这个，比如说食物啊各种资源。那么有一些妈妈为了获取食物，把自己的孩子卖掉类似这种设定呢，其实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呢在小说里的描写就非常的就是真实。另外呢，我在读到这个后面，其实觉得，因为第一它有剧情的反转，就是里面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整个人类一直在面对的黑暗族，他们并没有那么并不是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可怕，其实更多还是源于一种对于陌生族群的误解。其实也许整个核战本身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产生的，对吧也是因为苏联或者说俄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这也就把这本书的这个深度又拔高了。另外呢主角一直在思念他的妈妈，因为他对他们妈妈有很模糊的回忆，然后甚至还去到了地面，去到了这个自己当年居住的公寓里面，找到了相应的照片。那种对于妈妈的思念的感情呢，其实还是打动我哪怕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俄罗斯，但是这些情感是相通的。 我觉得还有那种俄罗斯人之间独有的兄弟情谊，其实也非常能打动人。你可以感觉到那种人见面了，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话语，之间就能够相通，然后呢，就是甚至是生死相托，那种感觉其实让人觉得非常有意境。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是俄罗斯民族其实是非常具有超自然现象研究的这个背景的。那么这个背景呢，它有一种就是在小说里面那个描述会让人觉得你好像能够感受到那种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到，但是觉得异样在发生就是那种超自然的描写。我觉得这也是这本小说的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它让你觉得有点不安那这是变成了这本小说的一个很独有的一个亮点。那么这里它有一些人信仰在轨道里的大虫，他们理解的大虫呢，就是一种虫形的生物，在轨道里面，在地铁隧道里面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是这个是像一个神灵一样，那么需要去崇拜。其实这个最初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来源是来自一个疯子的胡乱的编撰，但是呢所有的人都就是所有的这些信众呢都认为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然后这里还有一段他们这个大虫子民说的话，我觉得我把它摘记下来，说原来孕育出信仰的正是全人类共通的孤独感类似这种。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对于以往的一些控诉。那么还有这一句话阿尔乔姆隐隐觉得这些信仰通通没有区别，任何信仰都是作为人类的拐杖而存在，支撑着人类，不让他们失足踏空，在人类跌倒时帮助他们站起来等等等等。后面我觉得对这本书其实是把整个故事开始孕育出一个巨大的世界让你去体验，所以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挺不错的。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看我给他的评价呢是四颗星然后呢也是就是我觉得值得一读。之后呢就是地铁第二部叫2034。这部书其实地铁2034我的评价感觉不是太好是这样的，它没有围绕阿尔乔姆这个主角，而是换到了另外一个主角，叫做叫啥叫 Sasha， 还有一个老头叫做河马。那么是以他们两人的冒险故事展开。Sasha 呢是出生在地铁里面一直跟他的父亲相依为命，然后被困在一个被遗弃的地下小站，对于地面没有任何的接触，唯一的想象就是一个茶叶盒的封面这样的一个设定。而那个老头河马呢是一个想要记录下历史，想要和历史上的真实的那个诗人荷马相提并论的一个人物。那么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想要留下自己的这个痕迹，以他们的故事展开。我觉得读这一部来说呢，第一感觉就是感觉故事和人物比起第一部来太弱了，就像一本少女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呢其实没有特别的性格特点，有点像在读一个网络设定。而且呢最终他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就是在第二部里面他对于世界的认知是要找一个坚强的男性来依靠所以他要找一个像猎人那种就是强壮的俄罗斯男性来作为依靠，所以就让我觉得我特别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后面我在 Goodreads 看了很多读者的留言，和我的感受基本一致，就认为地铁2034里面这个女主角在书里的设定很鸡肋然后那种把自己想象成牵牛花，需要依靠强壮男人才能生存的感觉，就是太弱了。而且女人读起来，我估计女性读者对于这个设定也很不喜欢特别同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好在看那个 Netflix 刚刚推出的成人动画片 闭眼这个 Blue Eye Samurai 里面的设定就是每个女性都是那种女人在对女人极其不友好的时代也要变得伟大、哦、那种感觉就是高下之别马上就出来了。但也有人评价就是说整个第二部呢是以一个蹩脚的历史记录者荷马的视角来写来展开的，就是可以想象这本小说就是以这个角色来写的，那么更多是一种就是水平比较低劣的感觉，那么实际上是换了一个视角来看待那个世界。但我觉得我还对这个第二部的故事不太满意，因为故事我同样我就不在这儿剧透了，但是就是中间讲了很多东西但其实最终没有发生啊，就是或者说人们在设想的一些比如说在地铁中还隐藏着一个叫做翡翠之城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有无限的能源什么的，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找到，没头没脑的就搁在那儿了，找到了一扇门，这个门也没有找打开。但我觉得也可能就是隐喻生活本身啊，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生活史中的发现都能够有开始就有结局的。但整体来说我对其中一个设定非常有共情，就是女主角 Sasha 她一直从小和父亲就困在一个被遗弃的地下小站，她的父亲其实也被政变中这个军队政变之后呢被其他的军官遗弃，就把她扔在那儿和自己女儿自生自灭。那么她的父亲呢不定期呢出去找吃的然后呢回来，那么 Sasha 呢就每天就困在那个小站里面，然后呢有一个自行车发电机柴柴发电，然后呢他唯一有一个自己的小物品呢就是一个茶叶盒，那么茶叶盒表面呢有一个封面画了一些画，画了一个有海有山然后有树的这样的一个手绘的一个图片，他对于世界对于地面世界的所有的想象就来自于那个茶叶盒。然后他的父亲每次看见 Sasha 他打夜回来看见他的女儿在玩这个茶叶盒呢就会很生气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呢 Sasha 也觉得很害怕，每次都把这个茶叶盒收起来。但他的父亲生气呢并不是生 Sasha 的气，而是自责，就是女儿的想象力在这样的一个正应该是想象力迸发的年代这个年纪被困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唯一的想象只能通过一个茶叶盒的一个封面来抒发，而作为父亲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样的事情这个描写就让我同样我也有女儿啊，然后我的女儿也是在这个想象力正在迸发的年纪，就非常有共情，而且会觉得很悲伤啊。所以凭这样的一个细节，这样的哪怕就这一个细节，我觉得这本书也值得一读。这是我刚刚的那句引用的那句话，就是每当女儿沉浸在愉悦的幻想中，为拙劣画者的蹩脚想象陶醉不已时，父亲就隐隐觉得女儿是在为自己平静暗淡了无生趣的生活而向她发出谴责。她总是尽量压制住自己的不快，但每次都按耐不住，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第一百遍质问 Sasha 一个破盒子有什么好看的，而女儿总是慌忙将小盒子掖进工作服口袋，难为情地回答爸爸我觉得她好美。对，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好的，那么这是第二部地铁的第二部。也值得一读，虽然不像第一部那么惊艳。但是这部小说的系列三部曲到了第三部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感觉和他的气质和他的深度就是前两部无法相匹配的这个高度，或者说前两部第一部开创了一个新的设定，第二部呢换了一个角度展现了普通的这个在地铁中挣扎求生的那些没有主角光环的人的生活，第三部哇 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第三部里面呢，他其实把这个人性还有他的故事的这个深度，甚至交相呼应的一些角度呢，都迸发了出来。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是他的这个人性的那个黑暗面，在这一部里面呢被沉到了最底。就是在前面哪怕只是浮光掠影的讲了一讲，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那种人性之间啊，在资源和环境极度恶劣下的这个人性黑暗面的放大。但是在第三部里面是另外一个层面。我还是一样，我不太想剧透。那么不是那种说啊人吃人啊，或者是人之间的那种啊，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有一位有一个在地铁里面生活的人，他唯一的财产，唯一的这个生活和精神上的寄托，就是有一只非常瘦弱的母鸡。那这只母鸡呢每天会下蛋，那么下完蛋以后呢，他会把蛋壳打碎给这个鸡混着其他的东西又吃掉，然后第二天的鸡又下蛋。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就是他唯一生活的一个精确性或者说他可控的东西。然后后面因为一个意外，好像是主角还是什么，那么就把那个碎鸡蛋壳就弄丢了，就扔了。然后他的鸡就吃不了碎鸡蛋壳，就意味着第二天生不了蛋了。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人崩溃了，彻底崩溃了。然后最后他死掉了。当然有种种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些故事设定，就让你真正感觉到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人的脆弱，还有如何去怎么说呢，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么就会去理解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会非常的不得了会非常的让人发人深省。然后另外呢，在他的一些表现形式上，比如说其中有一章整整的一章都是对话，都是通过对话来推动剧情也让人觉得这个在创作的形式上也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呢，就是一些设定，比如说第二部里面的主角 Sasha， 在第三部里面，他就是一个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但他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在地铁的一个妓院里面去为各种丑陋的男人们来提供一些性的服务。那么他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帮助这些人在生活中找到他们的意义，可以让他们短暂的忘记痛苦。这样的设定其实也让人觉得，你乍一听好像觉得很难接受，但仔细一想呢，也许这是他能够做出的唯一选择，或者说也能够庆幸他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一种意义，哪怕这种意义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的难以接受。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设定我还是不太想具体剧透。那么最终呢这个故事其实是以阿尔乔姆和其他的角色认为地面已经恢复到可以生活的程度，然后呢并且做出了实际的努力去停住了这个当时仍然在广播这个干扰信号的这个通讯塔。但是呢，大部分地铁里的人认为这是谣言，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决定继续在地铁中，在自己已经习惯的那个狭小幽暗封闭的空间去生活。而少部分那么几个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恢复到可以生活程度的人呢去寻找，就是去探索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他们前往地面。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那么最后故事是这样结尾的，就是首先是有一段控诉就是真相，第22章真相里面的人里面有人这么说，人们会喜欢阅读这个吗？他们需要这个吗？ 他们根本不希望了解这些屁事，他们需要的是英雄，是神话，只有在别人身上发现美，他们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性。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说有这么一小撮官僚一直以来都在统治他们，他们完全没有必要窝在地铁里，待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这里只能制造混乱黑暗。阿尔乔姆，他们需要的是光明，他们在寻找光明，哪怕是蜡烛的火光，哪怕是微弱的火光。也就是说，整个地铁最后发现战争其实并不存在，但是少部分的军官压抑住了这个真相，没有把这个真相散播给仍然生活在地铁里的普通人们，而这些人呢，信了这样的谣言。当真相传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依然不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最后隐喻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被网络上的谣言和不同的算法干扰的世界的真相。那么人都愿意选择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最终当然这个故事是很极端的，人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到这个程度，但形式有区别，核心其实却恰恰相同。最后故事是这样结束的，日本车奔出一股青烟，轰鸣的窜出去啊，这个也就是主角阿尔乔姆和另外的一两个人吧。那么他们相信这个外面的世界，然后呢前往去寻找啊，驶向那个远方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弗拉迪沃斯克，那个伫立在温暖海岸的城市。他们要穿越一整个辽阔美丽而又未知的国度，一个居住着真正的活生生的人类的国度，而在他们是河西的春风。我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最终带给我的第三步带给我的就是，首先相信是一种选择，就是你选择你所相信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这个就人需要故事来生活。这个故事可能是英雄的故事，也可能是敌人，人甚至需要敌人去生活。那么比如说地铁里的人就是这样，他需要一个美国人或者是其他站点是敌人来真正生活下去。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人性的堕落黑暗和这种交织让人婉转的所有都是关于人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比较认为第三本书的确是将整部故事拔高到了另外的一个深度。那么还有就是现在2023年在发生的，比如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等等等，这种种这样的一些事件，其实或者说人之间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地缘政治的这种现状，其实正是地铁2035已经预言到的一些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部书将整篇第三部曲呢拔高到了一个新的程度。这部书是在2016年出版的，地铁2035。那么它的故事就是游戏的故事呢，其实也和这几部故事相关。2035的故事应该是在游戏放逐里面就是地铁放逐那部游戏，也就是我正在玩的这部游戏里面能够展现出来。那么对，这就是整个这个地铁的故事。然后如果是喜欢游戏的朋友呢，以后我应该把游戏通关之后我会再去录制一期节目。但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在玩的这个游戏地铁，叫离去Metro Exodus。 那么这部游戏呢是更注重个人故事和人际关系放弃了之前那些超自然因素当然他是这么说的很好玩也有那种刚刚说的厚重感，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更视觉化的方式来体现人性的这个冲突比如说其中有一章是在小说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某一个军事的地堡因为 所有的人都疯了啊，就是军官因为那个外界的环境啊，整个世界真相就是人性都泯灭了，然后都变成了这个吃人的人，然后都引诱幸存者来到他们这个地方，然后把人这个杀掉。这个环节就非常的视觉冲击，非常的惨烈，就是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游戏主角是扮演阿尔乔姆嘛，然后是跟随其他军官，然后收到这个信号说啊那里还有幸存者，然后就跟着去，结果发现自己陷入了圈套，被绑在凳子上，然后正要被这个食人者，食人者其实都是什么医生啊这些，他们是有就是已经疯掉了啊，但是呢是就是曾经是军队军官里的有就是那个守卫那个地堡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正是这样的人之前是守护这个国家，然后现在变成了更加疯狂的人，而且呢这个比如说有大量的人被杀掉，这个当做食物啊，我之后录节目的时候可以展现一下那些环节，那么非常具有视觉冲击感。非常的难，也很黑暗，但这个游戏呢也很制作呢也非常精良，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做好人，比如说碰到人只是把他打晕，或者是把他们都杀掉啊，诸如此类。整个故事我以后如果有我通关以后我会再讲述，但美术设定也非常不一样之后会再说。好的，这就是关于地铁这期节目拉拉杂杂聊了那么多。最后我想说，我在一开始这期节目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些后现代启示录的故事呢？都是那种哇，人在这个恶劣环境中互相残杀，然后这个要解决各种生与死的问题，那么多 drama， 是不是我就那么喜欢这些残忍的东西？其实现在仔细想，也许是另外一面，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更能展现人性中那些美好的、稍纵即逝的人的美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而且呢，可能是因为我还是对人的人性为善这一点仍然有信心，所以呢也一次又一次的在类似这样的故事中呢去与故事的角色们共情，然后也去自我去有意无意的问，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中碰到这样的选择，我会选择往光明的那一面还是黑暗的那一面，我会随波逐流还是短暂的闪亮一下。这就是我喜欢这些主题作品的原因吧。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在你的频道或者是你的这个圈子里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和我互动在这个 YouTube 上留言，或者和我的 Twitter 播客本身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下本书里再见，拜拜。
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